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大家好，我是孟媛。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啊要有一张恋爱清单，或者叫伴侣清单，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找的另一半应该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当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拟定的这张恋爱清单它就应该要发挥作用了。
这也是真是个提醒哈，因为我是个感情至上的人，我会觉得人还没遇见先有清单，这太理性了呀。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里边呢有一个女孩，她不是那个剧的主角，是个配角，但是很有意思，她就有一个恋爱清单。她是一个空姐啊，所以呢她很少能有机会像正常人一样有周末啊，可以去相亲啊，而且空少都很少，所以他也是慢慢就过了正常恋爱的时候了。然后他也有好多的知识，就是那我如果这样的话，随着年龄渐长哈，我对我自己越清晰。他就有一个小黑板，小黑板在他床底下，然后里面就是一条又一条的清单，然后他时不时还抹掉一个再添一个。我当时看见他，我还想哪有人这样做事情呢。但是那天我们录音的时候突然发现啊，原来是需要的。当然电视剧里的那个女孩呢，她有她自己的感情线哈，她就照着这个清单呢就走到了另外的一条路上去，就是永远要拿这个清单去对照人。但是那个剧的女主角呢没有这个清单的。她就是属于那种喜欢了就勇敢去追，那是一个青春偶像剧。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电视剧都不可取，这两个人物都不可取。但是呢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可取的，就是我们人有情感，恋爱当然要心动嘛。比如我们今天开始要真正的去聊一聊最初的接触，第一眼是什么感觉了。那我是觉得第一眼很重要，但是有智慧的人啊，在做决定之前啊，是要有这个清单，让你心里有底气去观察去看去接触，不会漫无目的。但是呢你也不要拿着这个清单放在脑海当中，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如果对面那个人完全没有这第一二三条就不予考虑。所以这当中怎么综合，怎么取到最佳，也是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的。
对，往往我们列出了清单，很多的标准其实也不是事无巨细的。回想我们自己在找我们另一半的时候，对方身上一定是有我们最看重的或者是比较宝贵的特质。那我们开始和我们的约会对象接触了，我们在接触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感受一下对方给我的第一印象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第一印象就不好，很难再进一步的坚持跟他相处下去。如果你觉得第一印象还不错，我们可能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跟对方接触。所以说我们在恋爱阶段的这第一印象大家也要重视啊，不能够觉得好像哎呀第一印象不重要就一直相处下去吧。那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精力之后，发现你心里并没有真正的爱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人根本就不符合我所列示的这些标准或清单。
这个第一步呢就是第一印象，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本来我就是一个第一印象为至上的人。我是觉得如果第一眼你就看着不舒服，你跟这个人见面的前三分钟吧，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好感度了。 甚至于第一眼你都会觉得，就是那种感受是很真实的，你其实是可以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没有波澜起伏，有没有小小的，哪怕有那么一点点轻微的喜欢，你也会能感受到，觉得啊，我愿意再多几分钟跟他聊一聊，第一眼很重要。所以，也是在这里特别的讲哈，我们即便是有恋爱清单了，但依然呢，不要见面的时候先启动这个清单，你可以很纯粹的啊，去见一见这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你多一点时间跟他聊天？
对，接下来随着我们接触的加深之后呢，就要慢慢的将我们清单中所列示的、我们所期待的这个人的价值观呐、目标啊，甚至是他的信仰是否跟我们所预期的接近。因为我们知道啊，如果初步确定了这个人是你将来的结婚对象的时候，他的价值观、人生目标、信仰跟我们的有很大的区别。你们在生活中会面临很大的矛盾的，给你们未来的亲密关系带来隐患。所以说，如果说价值观、人生目标甚至信仰都不一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慎重的看待这一段亲密关系。
我觉得这第二步就是真正启动我们的清单了，而且是清单当中我觉得分量最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到底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是否一样，我们对神的认知是否相同。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层面，比如可能信主有长有短，那对于信仰有的追求多一点，有的人可能觉得他也习以为常，可能每个人的属灵状态未必是完全一样啊，但至少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观念的时候，往后余生才有可能在一起拥有更扎实的情感基础。因为一个人他这一生当中最想要达成的那个人生目标，如果跟你是背道而驰的，那很难想象，干脆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一旦我们两个人进入婚姻，就涉及到我们跟双方的家庭有关联的人在一起生活。所以说这个时候，对方能不能够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我们是不是因为他的人际关系经常会感到很为难，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这个部分呢，它是需要时间的，短期可能看到的是假象，未必是全部的真相。所以除了你自己要多观察哈，多体会，可能有机会的话，去了解他真实的跟其他人的关系，就不只是在你面前，就是你不在的时候，他和其他人相处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尽量的多去了解了解，包括他的朋友的多少，然后他回家，如果他跟家人并不是住在一起，他多长时间回家，就这些很细节的事情呢，也都要慢慢的去了解，要有意识的去收集。我记得我们清单当中还有大数据哈，你要尽量收集这些资料，不是说判断对错，乃是要了解的全面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怎么跟家人相处，他就会把这种形态带入到婚姻当中。所以他是怎么跟他最亲的朋友相处的，他有没有特别特别亲近的朋友，其实都是可以去了解的。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好多好多朋友，但是从不深交；有的人呢，他就这么一个朋友，但是可能深交了十几年，是那种可以交心的好朋友，一个胜过100个的那种。所以每个人都不同啊，所以我们不是说谁好谁坏，乃是说你自己觉得你喜欢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他的人际关系在你面前铺开来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呢？是怎么样跟他相处，也意味着未来可能哈，你要在他的交往圈子里头成为他的一部分嘛？那么你喜欢他的状态吗？他所有人际关系或松或紧，或者很广，或者很窄，但是很深厚，又或者他就是一个很宅的人，他喜欢独处。可是因为有的人就是喜欢宅啊，那可能宅男配宅女也挺好的，两人宅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呢，不是说我们去判断别人，但是，是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且体验一下。如果你是他身边的那一个，陪伴他过余生，每天都在他的交际网里面，你会喜欢那种生活状态吗？
对，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在 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需要多多留意他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他的交际圈，这个还是我们在接触的时候大家不要忽略的一个因素。
嗯，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不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
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得上帝的喜悦。
他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啊，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在接触的时候都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做，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选，那你把上帝和圣灵的指引放在什么位置呢？怎么能够体现出上帝在我们婚姻中的旨意是怎样的呢？
其实啊，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宝贵的。嗯，我们在思考我们这一生当中到底是自己筹划的，还是可以完全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原本就预定好的那些美好的旨意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很好啊，能够这样问的小孩子我觉得本身就很蒙福，因为这问题背后意味着我们会愿意先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啊。所以我觉得找婚姻对象这件事情哈，如果目前是单身，我们一直最近在说，其实单身状态是一个很蒙福的状态，就是你还有机会好好寻求神的心意，让神为你预备一个。那在一个合适的人没有出现之前，不管是短或者是漫长哈，这个期间它都是一个寻求和祷告的过程。可是在我的属灵经验里面啊，有些问题呢神给的很快很清楚，有些问题呢似乎我们祷告完了呀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快，可是日子要照过嘛，所以还是要我们在一边求问过程中呢一边迈开步子往前走，但是每走一步我们就再多问一遍，每一步都要求问一次印证。那这样子我们如果眼前的这一个人在我们初次筛选遇见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心动 但你发现啊，在你过往的祷告当中，你写下的清单里面，因为已经是跟神有很多的交通，你才会写下那些清单嘛。可能某一个清单，诶，你发现它并不符合。
嗯，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神告诉你，这不是那个适合的人。所以神会用很多很多方式哈，跟我们说话。那我也觉得一路在我们单身的时候就求问，在我们筛选的初期啊，也是继续求问的过程啊。
嗯，
那我想这个求问过程是让我们从迷恋当中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头脑一热，看到又高又帅又多金，我们就扎下去了。
嗯，
又或者说像当年我一样，看见阳光明媚的少年人，然后就突然间非常非常非常心动。那除了那一刻心动，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也没有评估过，所以会走一些弯路啊。情感是美好的，那如果能够从开始就有神的祝福，我觉得那就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也会少走一些弯路的。
对，对于婚姻恋爱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不能够草率的。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想要的类型，或者是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这些标准，不轻易的放弃这些标准，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草草的进入婚姻，我们谨慎的对待我们的恋爱和婚姻，这本身就是上帝美好的心意。
嗯，我可以补充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在聊清单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每写下来一项对于对方的期待，嗯，或者是我们期望他能够有什么样的标准啊，我们写下来的时候背后的意思呢，是我们自己也要要求自己跟这一项标准匹配。
嗯，
记得吧，我希望他是什么样子的人，那我也要与这样的一个条件的人相配呀。
嗯，
所以我的补充的视角呢，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清单，我们在等候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可能这个清单，哇，如果全部满足，会确实像梦中情人一样，可能周围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你不可能等到的。但是我觉得当事人要清醒，就是我们每一个手中握着这个清单的人啊，都要知道我们这个清单是否实际，也取决于我们有多少可以跟这个清单上的人相匹配呀。
对，
也就是说这张清单看似是一张理想伴侣的清单，但其实它也是另一个视角，我们就跟照镜子一样，它也是一个理想的自己这样一个清单。
嗯，
所以这个清单在手上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为了找寻对象，也是为了让自己越来越变得可爱，越来越变得有魅力啊。那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就能够容易抵抗这些质疑，坚持住自己心中最美好的那一份清单的对象，同时也会很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魅力合格的一个对象，因为对方手中可能也有一个清单呢，我们也要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然后越来越自我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啊，能够抵住压力，变得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就有很大的几率可以遇到清单中那一个很适合你最好的最匹配的那一位。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标准清晰，不仅仅是我们在找合适的另一半，我们的另一半也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在等待我们。我们常常也说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是最幸福的，但愿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标准，这个对两个人的恋爱幸福感、婚姻幸福感，哎，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位男士啊，他的择偶经历啊。这位男士说道，我在恋爱之前呢，写了一张理想的伴侣清单，但是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位女士，她虽然不符合我的六项必备条件，但在一刹那间我却爱上了她，她深深地吸引着我，于是我们开始交往，事情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后来我真后悔为何当时没有想起这些必备的条件，因为六个月后我们之间的好感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又是另一个在对的时机遇见了不合适的人。那么在我结束了这一段情感经历之后的两年时间呢，我又陆陆续续的和其他人交往，这一次我没有放弃我的择偶标准，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我现在的伴侣， 你们永远都想象不到啊，我们竟然是在排队付账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时候我的购物车压到了他的脚，就这样的一次经历使我遇见了他。他的出现符合了我的标准，那么我的等待是值得的。
哇，真好，好浪漫的相遇啊。是的，有时候真的有可能你等的时间够长，你自己也很愿意在等候的时候呢让自己预备好，很有可能啊，转角你就真的会遇到爱呢。
对，我们常常会觉得我的年龄不小了，我的父母也催婚了，我必须得找个人结婚来结束我的单身状态。如果我们草草的妥协的话，那么将来会在你的婚姻中埋下很大的隐患的。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等到全和我们清单相匹配的人我们才可以恋爱，但是呢这个清单在我们最初去接触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很多情侣啊确实会在开始的时候比较容易热恋，就是很多好感如果有你就会冲昏了头脑，一般是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就进展神速。特别是我身边好多年轻人啊，他们半年之内简直就把恋爱过成了婚姻生活，懂得都懂。所以我在最后这一集还是要说，单身这段日子好宝贵。我们拥有了恋爱清单也是让我们好好的把握住恋爱的节奏。我们不要太快的让关系过分亲密而变成水乳交融不可分，就是还没有决定是否一辈子就已经把很多事情混为一谈了。我们该恋爱就要把恋爱初期暧昧期啊，然后慢慢变成了热恋，再慢慢盘及婚姻嫁娶，再好好的订婚。因为求婚订婚结婚这又是三部曲，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目前筛选的初期啊，你就好好的恋个爱嘛，不要让自己过分的把一些关系弄成了很难去区分。在这个时候就是把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对方，那也尽可能的远距离的好好的观察真实的对方。那也许你会有那种哇，我们才认识三天但是我就觉得一辈子就是他了这种感受，也不是不可以啊。我们会建议在这个头脑发昏的时候哈，好好的想一想你自己最必要的那几个条件对方是否拥有。如果是你们两个人都看上对方，一见钟情，又彼此都是自己最必要条件当中能够满足的那一个，那就真的很棒。但如果没有怎么办呢？那至少把这个观察期啊拉长一些，多了解一些。总之在这个阶段不要太快的过分亲密。
对，就是不要把恋爱生活过成婚姻生活。
因为优秀的真爱啊是要等的。
对。
那么我最后补充一下哈，因为我就是那一个没有清单的人嘛，我相信很多的人可能也会觉得我已经恋爱了，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我现在听到了你们的节目，我列清单发现我正在恋爱的这个对象啊，我们已经在恋爱了，他根本就没有我的必备条件，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分手吗？啊，我觉得你要停一停哈，不要轻易分手。因为我前两天真的见了个女孩，她已经恋爱六年了，然后最近跟她的六年恋爱的男友之间频繁开始争吵，我们都开玩笑说是不是真的有七年之痒这回事儿？那我给她的建议也是不要轻易说分手。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没有学了这些功课，没有一个恋爱清单，我们已经进入恋爱关系了，但是目前你的恋爱对象还是值得你加倍珍惜的。因为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理性分析之后发现对方不是我们满足条件的那一个，但是本来爱情就有很多冒险的成分，而且爱本身就可以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还是有机会的，就是难了一点点。
所以说呢，一旦进入了亲密关系里，如果你发现没有自己的标准，但是你又觉得对方这个人是值得你去爱的，那这个时候你们可能真正的在感情上都要下功夫了，也可能真的是你们更加深认识彼此的一个契机，而不是一味的按照迷恋的阶段的标准去美化对方了，可能真的是从内心里渴望想要认识那一个更真实的他，更真实的自己。真爱确实不容易，愿意在真爱中去守候的，愿意为真爱去付出的， 你也要相信神在双方真正的都相爱的过程中也会做那奇妙美善的工，你们的爱情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的。
阿们。
好，那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赐，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你是我的唯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